您正在收听的是左交大叔。大家好，我们是 Q&A， 我是小 Q。
Hello， 我是阿 Sir，
欢迎收听我们的 Podcast 节目《左交大叔》。虽然有点累，还是要问一下阿 Sir， 你地震的时候还好吗？
哇，我这哎，我家都裂了耶！
真的吗？
就是、因为我那个建筑本来就不是很25年啦。
那你是说你现在的租屋处裂了吗？
对啊，对啊，对啊，它没有裂很大啦，不过它就是有好几个裂缝产生了，就对了。
Oh、
你们家都没有裂缝吗？
完全没有。
哦，因为我们那个楼啊，因为我就是在。挑高的第三楼，就是地震以后压的最底下那一楼啦，因为我下面是挑高嘛，
对，
我等于说就是二楼，可是实际上是三楼啦，因为下面的一二楼是挑高的、嗯，就是我们常常说的那个什么高脚楼，那个地震最危险的那种楼。
啊
对
对
对,
对，你这样讲突然让我想到，对你家的中庭那边。
对对对 对, 对，不过因为我自己是学建筑的啦，我大概知道一些建筑的结构原理啦，所以我有大概检查像那些裂缝啦，基本上都是一些装潢式的裂缝啦。
嗯，
假如说你发现裂缝产生在你的梁柱上面的话，那就麻烦大家要提高警觉了。你那个等于说你那个建筑产生问题了，
哦，就立刻请就是建筑师工会来鉴定一下，是不是危楼？
我们那个社区有请那个也。结构技师来鉴定了。那我自己有上下，我还特地跑到地下室去看一下，那个有没有梁柱有没有问题？没有，都没有问题。所以我觉得基本上是 OK。对，还是有点担心了。
因为台北的这一次的震度，根据我们看到的资料，因为我们是弱五嘛，
对，
弱五其实已经超过了921那个时候台北的震度。
哦，真的啊？
对对。
哦 ，OK。
因为
妈，我两个都经历耶、欸，我因为我都很晚睡啊，
是，
所以我在921的时候我还醒着，
嗯，
然后。也是天崩地裂，那真的也蛮离谱的。我在台中
921那时候，我印象还非常深刻，就是先停电再来地震。
因为
我那个时候还应该是在我的房间就玩游戏，就那个时候刚拨接上网、
哦，
还可以上网的时候，就是你知道，就是每个月电话费很贵的那个年代，
中部的电可能往北送就先断了，
先断就是先停电。哦怎么停电了？然后开始砰砰砰一直摇、
哦，那个震波才传过来。
对对
哦，好酷 哦！我现在回忆起那个921，真的有点创伤症候群、哦。
你是在中部吗？
对，我在台中、啊。
Oh my god， 那应该是很可怕的事情吧？
对啊，非常可怕、啊。那就而且我的那个我那时候我也是租一个屋子，然后我那个屋子正好在那个建筑是 L 型的，
是，
然后正好在转角，那转角就是应力最大的，就是两边会互相扯动，就我那个屋子也是裂开来。
嗯
那个裂可不是普通裂，那是真的裂，
真的吗？
对对对，因为我正好在直角处啦、
哦、
对，那个不，那个 OK， 反正就是你一出来以后，就是感觉上好像是被轰炸，因为地面上通通马路上通通是那个瓷砖嘛。
对
对，所以也蛮恐怖的。
Oh my god！ 那个时候中部应该是6级吧？
对
对，
然后那一次我们就觉得说哦。而且我那时候马上打电话，那时候电话还通着、欸。我打那打电话的，我台北我哥说：“你们跑出来。”他问我说：“啊，为什么？”他说：“什么东西啊？怎么
台中都快要毁掉了？”
对啊，对啊，对啊。然后我在想，哦，那时候大家还不知道东市或是里面的、
是，
可是因为我们晃得太厉害，所以我就觉得那里面一定非常的厉害。可是过了两天三天都没有人有消息，我就觉得那边。就是消息中断，蛮危险的。
对,
对、
不过这一次地震呢，我们家是损失了一台电视
啊。等一下，是那个最大的那一台吗？
对对对，它就65寸那台，它就倒了，倒了就整个裂开。
What？
而且这一次好像电视的灾情非常惨重，普遍都是电视都坏掉，好多个人的电视都坏掉。
电视本来就应该要，尤其现在越来越大尺寸，大家还是后面要拉一条线呢、啊。
哦、
拉条绳，你弄个胶，弄个那个什么挂钩钉在墙上、然后拉条绳子。对啦，对了，应该是要这个样子会比较好一点。
所以我前几天才下单另外一台75寸的电视，
也好了，也好了。
对对，旧的不去，新的不来。
对对对对对对对 对,
对, 对。对我家大概就是电视坏掉，然后几瓶酒打翻，然
后
稍微整理一下，其实没有什么大碍。但地震的当下，真的发现说，哇，这个地震真的是20年来最大，就台北感受到最大，
哦这样子啊、
因为那个真的。
Okay
太震了，然后开始叮哐叮哐，想说天哪，我已经多久没有听到家里有叮哐的声音了？对。
哦、可能我有921的那个高标，所以我觉得还好啊。
不过地震到目前为止，目前看起来应该是没有余震的啦。希望已经到一个
哦，那几天、那几天一大堆余震，
是啊、
我而且我一直保持头晕的状态，
没错，
所以我一直搞不清楚到底是他的话是我头晕还是怎么样。
有人说这时候你就要摆一杯水，透明的杯子水摆在桌上，当、你觉得哎，因为有的时候因为心跳也会让你觉得好像在晃，
对
对
对
对，特别是你躺着的时候。而且很安静的时候，晚上的时候，你会发现，哎，奇怪，我的心跳，真的是我的心跳，还是就是，哎，这地在晃？有人就讲说，这时候你就必须要摆一杯水在桌上，去看那个水有没有摇动。
我也是有看水，可是我后来发现水不够敏感，后来我现在在看我那个吊灯的那个吊锁，对不对？
反正你就会
悬垂的东西会比较敏感，
你一定会找到一个基准点。你开始环顾家里四周或是房间里面，
我
想
去买一个那个古代的那个什么喉峰地洞，你知道吗？
土这个猪是不是？
对对对，土龙猪，我就希望你有那种设备给我卖。
是，
对
不对？哇，希望大家都平安啊、那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先在进行今天的这个正式节目之前呢，先回应几位听众朋友的留言
啊、非常谢谢大家有留言。
是，那第一位，我想先请阿Sir来念一下，好不好？
哦，他是一位听众，他叫 Mamos。他是一位中国的听众，我念一下他的留言。我是中国的听众，这一集在里面提到中国世经地位较高的男同志，男同性恋者还会选择形式婚姻。有个补充是，实际上世经地位较高才能 ever 形婚需要平台和法律资源 OK， 这是我们那时候有讲到、还有就是在沿海地区较开放的城市，如果选择行婚，往往都是因为工作是在所谓的体制内、他们说的体制内就是公务员，对对对
对,
对、或者国企工作这些工作在升迁过程中可能会看重你的家庭稳定性，而且也可能有家族连带关系的考虑，从而即使生活在相对自由，实际上还是很不自由的 gay 有这种需求。
是
啊，谢谢 Momas，
是非常 Mamos， 是非常谢谢你的补充。因为在这一期应该就是我们在两个礼拜前讨论关于就是我们有遇到中国的行婚的朋友嘛，
对，
然后就是聊一下中国行婚的状态那一期、就是两个礼拜前。那这一期我记得那时候我还有跟你讨论说，我一直以为像他们那种社经地位很高的就在上海的 gay 非常的 fashion 然后很韩团的那种 gay 怎么会需要行婚、我一直以为他们已经不用行婚了、但是根据这位 Mamos 的说法呢，其实就是因为他们社经地位高，
对，
他们有这个资源，
对对对对对，
可以去做行婚这件事情。对对，
行婚也很花钱，你要找一个法律顾问嘛，
是，
对不对？而且他刚刚讲到那个体制那个，那我还真的蛮熟悉的，因为我那边的亲戚，他们大部分也在体制内，或是做公务员或是医疗是机关的比较高阶主管。他们不管他们是不是同志啦，基本上他们一定要结婚啦。就你那个社会，就是你不结婚，你就会被视为一个怪人。然后你在升迁的时候，基本上你就会认为你是不稳定的人。那这个状况其实在我们以前在台湾也有讨论过，就是我们会发现很多同志都是在服务业。
是。
那为什么服务业很多同志？因为服务业不会 care 你有没有结婚嘛。哦。对，你只要是在大公司里面，你升迁到某个程度的时候，那大家就看，哎，有好几个候选人，三四个候选人，其他人都结婚了，你没有结婚，
是，
那你为什么40岁不结婚？对啊，你是不是稳定性？你是不是会跳槽？因为你对薪水的要求度没有那么强嘛？对，那你可能就会被太换掉。
是
类似这个样子，
原来如此，这非常谢谢这位 Mamos 的补充，就为我们这带来了中国内部的真正的一些讯息。而且你刚好
非常谢谢，
你刚好特别提到就是都市传说，就是很多同志都在服务业。你还记得有一句话讲说，就是火锅店里面的第一线服务都是 T 吗？台湾的火锅店 的外场都是 T，
对，没有错，真的。
不过真的谢谢大家的就是在服务 业就是为我们就是带来这么棒的服务，
或是做自由业，或是对，都是这样、嗯。不过现在台湾已经没有了，
是
现在台湾很多高阶主管，他就是因为台湾都已经可以同婚了，
是
他们根本就那种压力没有几乎没有了，
对，而且现在的压力真的小很多了啦，嗯、对。
好、哦、对对，我还要补充一下，其实我有看过北京跟上海的同志呢，其实很多人已经甚至在国外有，他们是有资源嘛、嗯嗯、在国外有小孩哦，在国外去国外生小孩，然后你可以看到他的脸书，或是不是脸书，他们的 IG 或是他们的个人团体、嗯、个人 social media 上面，他们是有一个小孩的，嗯，那你知道他是去俄罗斯或是哪里去生的、嗯、就他们是有资源，我就说更有资源的人、嗯、他可以不要 care， 他也没有在体制内的话，他其实可以也很自由的去做他的事情，
是，
对，
就是你有钱就可以到国外去，
对对对对，我就说更有资源的人啦、嗯、
是、嗯、好，那第二位朋友呢，他叫做应该叫 P 马吧，还是拍马 PYMA， 嗯，OK， 这位朋友呢，他有留言说啊、日本三集都很好听，这集特别精彩，这集就是我们去讲就是男男按摩，
你讲的上野雄雄，
对，上野雄雄按摩那一集，对对，然后他就后面就问说，能请问上野雄雄按摩的网站或用什么关键字可以搜寻得到吗、嗯、年底去日本也想试试，而我已经把那个网站的连结分享在我们的这一集，就是上一集的这资讯栏位当中，之前我没有分享，
你说在我们的 BNQ
QA 连结这个品牌要不要喝个咖啡一下抱歉，我们的录音时间跟你的作息有点不太搭
对对对，我应该希望以后是半夜两点钟录音好吗，
而且还有酒才行对，我们已经把这一个网站在分享在就是上一集的那个节目的资讯栏位当中、哦、之前我忘了分享了，对，那因为这个朋友他刚好前几天有留言、哦、那我就已经把这个资讯呢这个网站分享在上一集的资讯栏位
当中，好像你个人的脸书有分享吗，
对，
我记得
有、就是、
你是分享的你个人还 是
我个人的脸书、
哦、OK OK，
这个真的有那么多人有兴趣想知道吗，想
已经有啊而且那个脸书我一说那个连结按下去，因为的照片都很养眼嘛，所以就算你不去叫没关系，看那个照片也很棒
好，那这位匹马拍马朋友呢，那我已经将这个连结分享在上一期的资讯栏位、嗯、你可以现在立刻去点点看哈。OK， 好的，那接下来这位朋友呢，他署名叫 K， 他是在我们的 First Story 上面有留言，那今天这一集的节目的内容就是因为这位朋友的留言、嗯、我想刚好趁这个机会、嗯、我们就一起来做一期关于、啊、
我们来聊聊关于一些
对取消啦，
也对一些名人的印象、嗯、
对抵制啊，對對對，因为这件事情对我们其实每一个人都很有关联、
啊、
因为这个世界谁大家应该都活在某种程度的抵制或取消当中，
多多少少啦，
對對對。好，那这位朋友他的留言是说，在京都买了山下达郎的黑胶，山下达郎跟吉尼斯合作密切，山下达郎的公司去年开除了合作的制作人松尾结，主因是松尾公开批评喜多川的性丑闻，为此山下达郎主张所有对喜多川的指控都是臆测或假消息，这件事情是之前就是刚这新闻刚爆发的时候、啊、就是的确他有这样的说法，然后呢且大力的赞赏喜多川的成就值得尊敬，甚至说出如果有人不认同他的看法，那么这些人就不要听他的音乐，想知道大叔依然支持山下达郎的原因，谢谢。好，那这位 K 朋友，那你这个
你要稍微解释一下喜多川这件事情啊，
喜多川
稍微很简单的解释，
大家已经忘记了是不是？
有可能很多人不知道、啊、
是，那就是杰尼斯家族这件新闻很大嘛，就喜多川他枪喜多川他长期来都在性侵或是性骚扰，就是他们旗下的那些很幼 key 的这些就是
练习生，
那几乎很多人都遭受他的魔爪，
在多年来30多年来都会这个样子。
对，那这件事情在这几年特别是这一两年延上了、嗯、因为 BBC 一篇报道、哦、然后呢整个日本社会呢就开始对这件事情产生了就是更多的讨论、嗯、然后呢也就逼得现在的杰尼斯家族必须整个公司重新来过的意思啊、哦、就是已经
现在叫做 Smile 对好糟糕的名字哦
反正喜多川或强尼这已经不能再用了，因为你是加害者的名字啊、嗯、对不 对，
对， 对， 对， 对，
那表示说其实 BBC 那边报道对于整个日本社会是有很大的冲击的、嗯、那大概像这样子，那、
okay、
这一篇
我要谢谢这位朋友的留言啦、嗯、因为我其实真的不认识山下达郎啦、嗯、或许我有看过这个名字，我这名字很熟，可是 就大概就是新闻的那时候我是看到一下、嗯、然后他这次又在讲的更仔细的说出了一些原因，我基本上让我更了解山下达郎了，
是
谢谢他。
对， 对，也非常谢谢这位听众朋友留言。那关于你的问题呢，我想我可以回答，因为是我怂恿阿哲去买那张唱片的、嗯、
他说这一张唱片在台湾
很贵，
增值很高，
一定可以增值，就赶快买就对
了、嗯、而且山下达郎我名字很熟啊，所以我就觉得 很喜欢
King of City Pop， City Pop 之王、yeah. 那这位朋友，那我想在今天的节目的最后呢，我想回应你的这篇留言、嗯、那请稍待一下，我会针对你的留言、okay. 我会做一个比较完整的回应。我想先把我们对于取消跟抵制文化这件事情先有一个比较清楚的论述。
可是我先回应一下这个朋友好不好、嗯、因为他只要说这个山下达郎，他只要他讲是真实的话了，讲这位朋友、嗯、他就开除了他的公司的制作人嘛，只是因为那个制作人批评了喜多川的话，我觉得我个人会对山下达郎打负分了。嗯，对对对，
我也会打负分。
对对 对， 对，因为这件事情有点太过分了。
是，
对对。
不过这件事情还有一些可以值得讨论的地方。
呀，
对，那我们就待会再聊
咯，很多的层面了，好不好？对。
好，那接下来我们要来进行本集的节目的重点了，就是来讨论一下取消文化跟抵制。刚好因为最近新闻也蛮大的啦，很多相关的新闻，包含像统神啊什么的，有没有？就是
统神是因为黄子佼，
对
对，我们不是在搭那个，只是说正好，因为这种事情此起彼落嘛，比如说前一阵子 Me Too，
是
那这阵子的黄子佼、嗯，那很多很多的。统神啊什么东西的，就是一连串的事情，我们就来那正好这位朋友有回应我们山下达郎这件事情、嗯、我们就来讨论聊聊一下，我们目前还在抵制或是为什么抵制，为什么又不抵制的一些状况。
没错，
对对对。
那我想应该先要需要定义出什么是取消文化吗？
可以啊，我觉得好像有一些名词解释一下、
好，我试着把这个名词解释的比较清楚一点哦。那取消文化呢，根据 BBC 的定义，他说通常是指说它是一种抵制行为，而且都是在网络上发起的抵制行为，通常是知名人物或是某一家企业说了一件事情，或做了一些令人反感或是不能够接受的言论或行为，然后就被各种的舆论抵制，然后他的工作机会、商业代言、企业赞助，甚至是网络影响力会被取消，就是大家、就是有点让大家全部抵制一个人或是一家企业，产生一股力量，然后呢，针对他的某些言行或是行为进行制裁。或者是希望说他能够导向正轨吧 whatever， 反正它就是一个因为 A 所以 B 的一个过程、这大概就取消文化的一个定义， BBC 给的定义。
OK 我这边有可以查到，就是台湾传播调查资料库这边有一个热腾腾的资料
是，
对，他说这个题目就是大家在网络上抵消什么、社群与网络与社群之取消文化的探讨。这位是政治大学心理所硕士生张伟山，他做的调查了，他的做的研究报告。他这个研究报告比较简单来讲，就是说当他询问说，当名人说了不该说的话，做了不该做的事，你多想透过社群媒体抵制他们，那这个答案里面呢，有大概三成的民众呢想要透过社群抵制说了不该说的话的人，那有三成的人呢保持中立，有三成的人对这件事情觉得也还好啦，就是不太想做什么事情。那在这个抵制的朋友里面呢，就是抵制强烈抵制的这一群里面呢，他有七成的人说他曾经采取过抵制的行为，那大概有五成人会说拒绝看他们的发文或是影音，那有三成人会说取消他们的粉专或账号，那大概有5%的会在说在网络上面留言或发文指责他们，这个大概就是 一个目前我们社群上面发展的一种文化啦，
没错，
大概是这个样子。
可是你不觉得很神奇吗？你要抵制一个人，你首先你要先支持他嘛，对不对？如果这个人或这个企业，你根本也就跟他没有什么太大关系，那他无论发生什么事情，其实你也无关痛痒。就比方说，我要抵制 BMW， 有什么好抵制？我也买不起啊。BMW 就很烂，然后我要抵制他，
对，因为我们没有发，我们本来就，比如说我本来就没有在 follow 统神。
对对 对, 对，我也没有 follow 统神，所以大家
很多人还在网络上问统神是谁这样。实际上我们大家知道他，你除非你是电玩的人去欣赏他的电玩直播，要么你不太会了解他嘛。
所以大家抵制统神对我来讲，也就是我没有什么感觉，因为我本来就不支持他，我也不是他的观众，所以大家抵制他就是哦好，这是一个风气这样子。对，那对，就对我来讲，就是对我们来讲就有点像是比较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
就是目前社会上面正在发展这件事情了。
但是我们两个其实都有，就是我们曾经支持过某些人，或者是说也许支持某些产品，或者曾经是某些产品的消费者，但是因为某些事情导致我们现在抵制或是取消他们，
就是，踩到了我们的点。
对对 对,
对，
我想跟大家，
因为这个点每个人不一样
是没错，对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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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两个的经验。好，我先来好了。
OK OK OK，
对，我今天为了要做这一节目，我仔细去罗列了一下，到底我现在此时此刻还有在抵制什么吗？
对，
然后发现，哎，我现在还在抵制林凤营鲜乳，哎，
哦，那个是一个终身置业啊
但是你知道吗？那
就是抵制味全，不是抵制林凤营鲜乳。味全还有很多其他的东西好不好？
但是我已经忘记为什么我要不买林凤营鲜乳了。说真的，我已经忘记了。我只知道说每次比方我在超市要购买鲜乳的时候，我本身不喝鲜乳啊，但是我会买鲜乳做菜，所以有时候还是会买，或是说比较调奶茶或之类的。那我每次在已经很多年了，我每次只要买鲜乳就是不会买林凤营，无论他以前多好喝，以前我是他的消费者，对，因为他真的蛮好喝，而且比较便宜，那如果是我自己买的话，我就不会再买他的。但是这么多年下来，其实我已经忘记我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它已经内化在我的行为跟 DNA 当中。所以我刚刚在准备节目的资料的时候，我才上网查一下林凤营抵制，大家为什么要抵制林凤营？哦，原来是鼎鑫集团曾经爆出食安事件，
然后他鼎鑫集团其实也是。就是红梅嘛，他们现在是红梅的后面背后支持者就对了。
是红梅这件事情，我觉得对我来讲好像是还好，但是我抵制是因为他是食安那件事情让我非常不爽。对，
对啊，他们很没有社会责任，
完全就是罔顾人们的怎么讲健康，
他们的反应让你觉得他们根本就不在乎消费者。
没错，没错，
对
对，所以林凤营是我现在还在抵制的，就是我很确定的知道我现在还会持续的抵制下去。我已经很久，至少七八年没有买过林凤营的。
就是他另外还有旺旺仙贝哦，
我也没有买。
对，
旺旺集团我好像也很久没有买过他们的东西了。
可是还是很难避免啦，因为
这资本主义社会啊，
因为这个东西只有他们在做啦，
是
你很难找到第二家。比如说我一回家，比如说要拜拜什么，就是你会看到家里就那个鲜贝，
啊，没关系，没就是有点像是吃锅边素的概念，就是我们能抵制就抵制，不能抵制就算了。
对啦，啊，对啦，啊，就是我们自己做到啦，我也没有必要一直在拉着我爸说，哎，你们知道那个顶线，来来来
来，这他们也无法理解，
对他们真的也无法理解。
因为我今天我也不会去说我就要买个手摇饮料，然后这家在用林凤营鲜乳我就不喝，也不会这样子啦，就是因为你要去哪里找到不用林凤营鲜乳的手摇？
可是我当然也是很习惯，就是走到饮料柜要买饮料的时候，我稍微看一下是不是
林凤营的味全，
不是不是，是不是味全的？
是
有一阵子那个味全的小编还自己酷守自己，你要把他那个饮料翻过来啊，你看到那个味全的商标说他旁边还画了一个图，哈哈，我在这里，妈那个小编是，我也不知道你们是，就是有点
是
哀莫大于心死。他知道每个人都在找味全的商标，然后故意在那边说哈哈，我在这里这样，对，不 OK。不过那已经是内化了，就像你说的内化，就是
大家会习惯去找一下，对
对对，就是味全，
确认一下自己的消费，
至于为什么抵制味全，那就已经忘，稍微有点忘了。不过 anyway， 就是抵制味全，
是，
对。
那另外一件事情，我现在还在持续做的就是 Me Too 事件。那大家知道，因为我本身有在主持音乐的广播节目嘛，那 Me Too 事件的一些歌手，他们的歌我已经很久没播了。对，那比方说我应该这样讲，因为虽然说 Me Too 这件事情并没有尘埃落定，或者是说 就卷入到 Me Too 事件的某一些歌手，比方说黄连宇或像是陈升、嗯、他们有许多的传、嗯、就是许多的女性指责他们、嗯、那他们并没有出来就是
否认、嗯、
但是我就觉得说整件事情会让我感觉就是我在播他们的歌有一种我不晓就是虽然我曾经很喜欢他们，陈升我很爱，那黄连宇我也很爱，非常尊敬的、嗯、就在音乐上面很尊敬，
呀呀呀，我也很喜欢、嗯、
对，可是对，但是自从 Me Too 事件之后呢，我就再也没有在我的节目当中播过他们任何歌，我自己也没有再听过他们的歌曲了。
要要要，
对对，这是我目前
我应该也是这样。
是，
对我也是很喜欢他们歌。可是你有时候你现在再回头播他们歌，你就会你无法忘、嗯，你无法再像以前那么的全新的去欣赏那个音乐了。
是。
你那个那些事情会跑在你脑海里面，
是
你无法当你无法全心去欣赏一个东西的时候，你就不用去欣赏，你就不要、嗯、就像我为什么会不会跑去中国、嗯、游览观光游览的原因是这个样子、嗯、就是这个好山好水或是你看到他们的经济非常的繁荣，你就说哦哇哦，对，他们现在可以做出更多的飞弹来打台湾了，对，就是你没有办法真的全心全意去欣赏他们的繁荣，嗯，对，这就是我的意思说，嗯，就是类似我现在听他们的音乐，
是
类似这样子。
对，这是我目前还在抵制的两件事情。那其他好像就还好了，因为我先讲一下我个人的感觉啦，因为我自己本身、嗯，我的习惯是我不太会容易讨厌别人，嗯、然后我也不太会记恨。哦、对，我真的不太会记恨，我很常就比方说在一个 bar 里面，然后就可能有一位很久不见的朋友，然后我讲说，哎、嗯欸，我好像不是很喜欢他、嗯、，A， 可是我已经忘记为什么我不喜欢他，哦、我忘记这个原因，然后想说，哦，好吧，那就当做没这回事，然后就重新再来过这样，我很常发生这种事情的，哦、就我不会记恨、okay ，然后我也不太会很讨厌一个人。就像阿哲，你很讨厌某一些政治人物，对不对？
对对对对 对, 对。
但是你会发现，其实我不太会这么讨厌某些政治人物，就是我的个性，我不就即便像中国的习大大，我也不会就是打从心里觉得他是一个十恶不赦的人。
OK，
对，因为我觉得那个是体制上造成的问题，就是他是体制造成的问题，
塑造出那个人。
对对对，那我的个性就比较容易原谅别人，或是比较容易去看到别人的好。我觉得这是我的优点、啊、所以在抵制这件事情上面呢，我可能就比较采取的这个 range 就比较宽容一点点。嗯，对。
那 OK， 所以每个人点不太一样。
对对对。那阿瑟你呢？你有没有抵制谁啊？
我你在说的是艺人吗？
都可以，都可以，就是企业啦、艺人啦、啊、都可以。
只要是政治人物的话，就是那个佛地魔那三个字，我不想讲了。
没关系，如果是我们的听众，应该都知道是谁的。
曾经当过市长，我曾经有一段时间终于以为他不用了，结果我现在又他又叫他一段时间又跑出来，我真的很头痛。嗯、然后而且就是但哦，然后最近去那个去跟习近平握手那位。前总统，但是不行，我完全对他完全不行。
可是你要如何抵制他呢？
哦，我希望他们在握手的那瞬间，那个地方有爆炸或者是什么东西产生，一次可以消灭我两个不想看到的人。
哎、欸，我想一下，可是我虽然也非常不能认同，就是马前总统这个行为，可是。嗯，他就是一介平民，所以我也就好像还好，就是虽然说大家都觉得说很义愤填膺，但是对我来讲，他就是两个平，就是一介平民去见中国的元首这样子。
哦，对，可是他在中国人那边的宣传不是平民，
是
那个人就代表了全台湾人，因为他们就是对他们就是用这种方式去说，你看全台湾人就是很想的，都是民进党不让挡在中间、嗯，那其实全台湾的人都是很想要来跟我们祖国
是
一起的，他们就是用这样。宣传，那位马先生他知道他会被这样宣传，可是他还是愿意去当棋子，所以我就蛮痛恨他这种事情。
像前一阵子有很多新闻说什么马前总统出卖啦，什么就是把台湾人民这样，然后我想说奇怪，他就是一个平民啊，
对，
这就是他就是一个 citizen 這樣
子，那边讲的就不一样了，
对
啊，对啊，对啊。可是你知道他会被讲成这个样子啊，对，所以 好了，我们不要再花篇幅讲他了，我的生命已经浪费了好几分钟在他身上。
那还有谁呢？还有谁或是哪个企业？
只要艺人的话，我这你刚问过我说，唯一那个，我回来想想，我在 Spotify 上面有一个 block 艺人的功能，是所有 音乐软体里面唯一可以 block 艺人的、嗯、那我只 block 了一个人，陈奕迅，这是我最心痛的一个人。有爱之深责之切。
你不是曾经很喜欢陈奕迅吗？
陈奕迅他第一次来台湾的时候，我就去淋着雨在中山主教场听他唱。
是，
对啊、嗯、就是他真的是我很少很少说会去追演唱会的人、啊、
是，
对。然后
那你为什么要 block 他呢？或者为什么要取消他？
我说一下，他当然是因为新疆棉的事情嘛、嗯、那因为他代言的那个公司就是做衣服的公司、嗯、然后就发布了什么支持新疆棉的言论啦、嗯、就以陈奕迅的，其实我要说回来，就是像台湾很多的艺人在十月一号的时候会恭祝祖国圣诞快乐，嗯，对呀，那些我就当然知道他们都是公关公司或者小编去做的事情、嗯、那你艺人没有亲自出来在麦克风前面讲，我都当作你是反正你就是商业行为嘛，我也不会真的那么去什么啊， 你跑到那边你就不要再回来了，不会这个样子、嗯、然后陈奕迅当然他做这件事情，我也觉得说因为全世界在抵制新疆棉，那你他总要拉一些人来当那个靠背嘛，就是啊，你看陈奕迅也在支持我们呢，对，那 OK， 你那可是他在演唱会的时候，下面有人丢了一个毛巾给他，他擦了一下汗，说，然后笑嘻嘻的嬉皮笑脸说，呵呵，希望这个不是新疆棉哦，嗯 ，Oh no， 我就觉得说 ，My God， 你对这件事情真的没有概念，嗯，你不是有概念，然后被拿去、嗯，就是你真的没有概念 ，OK， 我真的很伤心，嗯，那我当然有试着去哦，那我在听他的十年，会你们还可以感受那个那舒服吗？没有办法，我觉得那个他那个事情在我脑海里面无法抹去，所以我就只好 block 他了。
我跟你曾经有过同样的看法耶。大家如果有印象的话，其实我们很早期很早期在左教大叔在第一季的前几期，因为那件事情刚好发生在我们左教大叔第一季的时候，我们有曾经讨论过这件事情。然后我那时候我就在讲说，我在我的节目当中就不播陈奕迅的歌，虽然也不是什么很大的节目，但我想就是做一个就是有一个良心的 DJ 这样。对，我就不播陈奕迅的歌，但我后来抵制他，抵制就取消他，取消了两年。那大概在一年多前的时候，我又开始就等于说取消已经结束了。对我来讲，就是我可以讲一下我的心路历程。就我曾经抵制过他两年，那现在我已经不抵制他，但是我也没有回到就是以前很崇拜他的那种心情，
就是或是会常常拿出来播。
是，没有。现在对我来讲，就是一个他就是一个有才华很重要的歌手。那如果他有新歌很 OK， 那我一定会秉持着介绍好音乐的心情，在我的节目当中介绍，就这样子。对，
okay.
那我之前我是完全不碰他的歌，两年的时间这样。那我的想法是说，新疆棉这件事情，我抵制两年可能差不多。第一个，我感觉是这样，我抵制两年，差不多了。那第二个事情是因为后来，因为陈奕迅他有一些他的所作所为，他其实有给我一些很不错的印象，就比方说他对于粤语区歌曲的贡献，还有他对于香港艺人的照顾，香港词曲者的照顾，以及他在就是他的演唱会，就是在全世界巡回都是唱粤语歌。这件事情，光是这件事情，你就知道说，就粤语这件事情以及香港对他的重要性，他知道自己是香港最具有代表性的歌手。我今天在世界任何地方，我都要唱粤语歌，即便他的国语流行歌曲、华语歌曲也是一大把的。
而且他们感觉到粤语文化渐渐慢慢被消灭，
对，在萎缩，他就一定坚持唱粤语歌。那我觉得这个精神很令我感动，因为我知道这个会在中国承受非常巨大的压力，那个压力一定是很大，他一定要顶住。因为你今天到北京唱歌，唱全部都是粤语歌，明明这首歌明明就有中文版本，为什么不唱中文版本？
就很像我们以前台语被国语压制的那种状态。
对对对对对，他今天把粤语带到北京，带到上海，然后台下就是讲说你唱华语歌，他就是不唱。对，
像这上次有人很凶，讲普通话，
对，类似这种，他就是做他自己，对于我相信他本身对于香港这个城市，对于粤语这件事情，以及他身为香港歌坛的代表歌手，他一定有他自己的责任感在。那别的不说，光是他的粤语歌曲的这些版税，他在演唱会唱粤语歌曲版税，这些受惠者都是这些粤语区的填词者啊。对，那这是最实际的一个帮助嘛，对不对？那他的班底全部都是香港的乐手，全部都是香港的人，那我就觉得他是一个 很就是很有心的一个歌手，
他其实有在这一方面有在用心，
是他我觉得他有他在尽他的力量在保存一些什么，嗯，在尽一些他的力量，那我觉得这件事情我觉得很踩中我，因为我个人对于这种坚持唱母语这个行为我非常的认同、哦、对，我觉得世界各国都是这样、啊、你只要坚持唱母语、嗯、我觉得我都会给你就竖起大拇指赞，
致力于保存一些文化，
是 对，所以因为这件事情让我就对他有很大的改观，想说 OK 那慢慢的也不能说洗白，但是就对、嗯、之前新疆棉的世界的这件事情我就会开始用一种比较宽容的态度去看待他，所以我现在并没有抵制陈奕迅、嗯、但是我也并没有回到就是很喜欢陈奕迅的状态、嗯、因为我知道他还是有一些人格上的缺陷、嗯、不是说缺陷，他有一些人格上的一些不、嗯、就是跟我不太一样的地方，那、嗯、那个地方刚好也是我蛮在乎的人权的部分、嗯、对对，那我还是没有办法全心全意的去回到以前的状态、嗯、但是我已经没有抵制他了，这是我的心路历程，不晓得你听了我的想法之后、
啊、
你觉得如何？
我觉得就事论事啦、嗯、就是人有很多的面向嘛，他可能做 A 他可能做 B， 那他做的 B 这一个动作呢、嗯、我觉得我蛮佩服的了，
是
对，那他可是 AB 有没有办法抵消我因为他做 A 而产生的不舒服、嗯、那要看，可能要看时间要看某种状态吧，
是
对，目前就是很自然，我们就顺着我们的心里面、嗯、我现在听到某一天我叫出十年、嗯、听起来哦还爱情转移，我听哎还 OK， 我可以又回到去欣赏那首歌、嗯、或许那时候我就开始听，
嗯，是，
可是现在我打开来我还是想到哦他在那边嬉皮笑脸说新疆棉、嗯、那我就 no，
是
so far 是这个样子、
嗯、那你愿意给他第二次机会吗？
可以啊，嗯，他假如某一天他觉得说就像那些公主十月一号那样主播生日快乐那些人，某一天你知道中共不会是永远都是中国的一党独大者了、嗯、他总有一天
I hope
对对对，总有一天不管说我们看不看得到，
是
总有一天中国可能会走到比较自由的状态，嗯，
是，
可是这些事情会被永久流传了、嗯、你知道吗，就是不管是 Wikipedia 上面或许那些人会出来讲一些道歉的话什么东西的、嗯、对对 嗯， 嗯，那时候我会原谅那些人了、
欸、那你有没有稍微归纳一下就是哪一些点是你真的不行的，就是、哦、你真的踩到我的点我就想抵制你这样子，
我大概
有没有罗列一下，
有比如说性别议题的
歧视，对对
对，性别歧视，像J.K. 罗琳J.K. 罗琳哦J.K. 罗琳很神奇，他对跨性别就是无法容忍，
是，可是我觉得这个脉络好像还蛮常就是蛮常出现的，就是在西方的社会当中女性主义跟跨性别就是没有办法处得很好、啊、
对
他们会觉得说跨性别就是女就是来侵犯女性地盘跟权力的男人，他们会这样、啊、他们会这样想，
你知道吗，就在我们今天录音的昨天，
是
他才在英国在那边大肆批评，那边就是他们抓到了一个犯罪者，他是男跨女，嗯，然后他们就是可是所有的比如说起诉啊什么都是以女性称呼来称呼那位，不过他本来就是跨女啊，他已经跨过去了、嗯、他已经是一位女性了，那他就无法接受，而且他还在那边批评说你看以后这个人还要关到女子监狱去，嗯，他对对，哇塞，他真的是跨不去，他真的是没办法，在性别意识上面真的很糟糕，
是，
对，然后 Me Too 那个我也很在意、嗯、
是，
对，
所以 歧视的部分你很难接受，
歧视跟性别议题的东西，然后人权的部分，嗯，我也非常的在意。嗯、就陈奕迅这个就扯到人权。那
台湾意识的主权相关的，你觉得嘞？
我，你举例，比如说，
你刚刚有特别提到，就是去恭祝祖国万寿无疆，就还好，是不是？
假如那是商业行为，嗯、不是他个人讲，他假如个人要出来讲的话、嗯，那我就受不了。嗯、比如说，我是觉得，民间的交流都很好啊、嗯、就比如说九零去那边唱歌是或是五月天去那边唱，那本来就是一些商业，而且我也看到很多，比如说我看到草东没有派对，他们在那边他们台下的人在那边录影的时候，有人因为那些他们那边听不到嘛，嗯，我 听的那些年轻人有人还在哭，嗯，就是您知道那是给他们一个发泄的管道，那你只要再不过去的话，那他们就真的没有管道了，嗯，
是
我，所以我觉得他们那些人去 OK， 然后你们那些人在你们的那个微博上面发什么祝祖国那个什么那个那你们是小编操作的 OK， 是可是假如今天阿信出来拿了麦克风，或者九令出来拿了麦克风讲说，嗯，祝祖国，我有no， 我就不行。嗯，哎，是不是春晚有些人？我要去查一下。
是，那如果假设是九令，好，我们是举例啦，举例哦。如果现在今天有一个同志很友善的一个歌手，他今天去工作祝国快乐，你该怎么办？
那我可能真的会有一段时间没有办法接受。
真的吗？
对，因为就一样，我就说回来，就是
他没有办法因为 A 好，所以抹去到他的 B， 是不是？
对对对，我因为我在那段时间，我听他的歌的时候，我就会想到他拿那个麦克风那边祝祖国生日快乐。
那这点我跟你不太一样，我会去思考 A 跟 B 之间的关系，就是他的 A 行为跟 B 行为到底加起来，我会稍微做一些评估。就今天如果说是我们真的举例啦，就九令，他对于同志在这个社群这么的友善，
对，
但是他却他没有哦，我只是说举例，就假设他到中国去祝这个恭祝祖国快乐的话，我可能会就是还是会愿意支持他，是因为我觉得他这一块帮助很多人，就是 A 这一块对于同志友善帮助很多人，那祖国快乐这件事情他就是一个言论，他也不会伤害到谁，对我来讲我觉得他的害没有那么高哦， oh， 对对，就是这样。
OK，
他或许伤害到我的情感，但是那是 my feeling 的问题。嗯，但他的实际作为本身，他帮助到更多的人。
就他 A 做的事情，降低了你对他 B 做事情的反感呢，啊？
对对，是这样子。对对，如果他没有 A， 那我就 B， 那我就不行，那就 say goodbye。
Oh， OK OK，
对。
那我跟我的状况一样，可是我可能对他 B 做的事情的反感很大。嗯，因为我对国族主义可能就是不是国族主义，就是国族定。因为这件事情很介意嘛，
是
那所以他 B 做一件事情我会很介意，嗯，可是等到某一天他的 A 确实可以抵消掉一点 B 的话，嗯，那可是我的抵消时间很长，就是没办法，是就是这个样子，嗯，对， 对， 对，
这其实就说明到其实抵消文化或抵制文化真的是很看个人，对不对？他其实就是
没错，
他回归到每一个人的状态以及对那些点，你真的过不过得去？对，
对，
对，
这些点是我们在意的。可是我有回头想说，我不在意的点是什么？嗯，很简单，我其实我的判断就是第一个就是，当最基本最底线就是违不违法，
是，
嗯，就是。那啊，当然法还有各国的法，它的违反了 A 国不一定违反 B 国，
是，
这又不一定。可是我对于那个感情就真的没有什么感觉了。嗯，就比如说，
你说感情没有感觉，是所以比方说某些人出轨吗？
对，感情事件我就真的比较没有感觉。嗯，比如说王力宏啊，嗯，
那个我也没感觉。
什么小猪啊，虽然我真的我连了解他的事情是什么我都没有花时间去了解啦。嗯，就是基本上他就是感情事件嘛。
对。
啊，感情本来就是一个无法捉摸的东西嘛。嗯，今天爱着死去活来睡了一个觉，早上起来就完全没感觉，也有可能发生啊。就是本来就是爱情就是难以捉摸嘛。
是。
那中间的欺骗什么，那就是个人之间的事情了，啊嗯。那就是不是我们公众在那边叉着腰在那边，当然很多人可能就会带入了，
是，
就是我曾经被骗，嗯，没看那个渣男，就是什么，那这个是，可是对我来讲，就是那部分可能就没有那么的严重了，
嗯，是，
可是基本上因为这人我本来就没有在 follow 那，嗯，他们。所以就没有什么。
对我来讲，我觉得我的点其实跟你很像，就是我比较不能够容忍歧视，人权部分我也很在意。嗯，然后我对国族国家认同，我反倒是还好，就是他不会那么踩到我。嗯，但是如果假设你没有什么东西好事可以抵消到你的国家认同，哦，惹怒我的话，你还是会被我就摆在一边。但目前为止，我倒是还好，因为你说现在就是对于中国谄媚的那些艺人，说真的，我也觉得他，因为我本来就没有特别喜欢他们，嗯，那我就觉得他跟我们无关。但今天假设如果有一个我很喜欢的歌手，比方说好是举例我最喜欢的歌手林忆莲好了，
OK， 对，啊，糟糕了
如果林忆莲今天恭祝祖国快乐，我会怎么？
他搞不好有哎，
欸，有了，他有，可是那也是微博，
也是小波，
对，
小编，
对
对
对
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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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对。
如果今天林忆莲他讲了，就是，
哦，他讲自己，
对，可是因为
真心诚意的，
那我就会，我觉得你知道吗？我觉得这件事情可能会发生在很多王菲的歌迷身上，因为王菲是真的真心诚意，她本来就中国人
呐、啊，对啊，
对
啊，对啊。
那台湾这么多王菲的歌迷
呀，
对，那你看到王菲在那边唱什么《祖国快乐》，你会不会整个疯掉呢？
她去唱国歌嘛，唱他们的
国歌，对对对对对，她也唱了很多，就是类似他们的，就是那种
对对对
就是
歌
颂祖
国的，
对
对
对
对。
我也那时候也看到很多王菲的歌迷在那边啊，怎么会这样？哦、对对，但是你他中国人呐、啊。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他，对啊，他、嗯、没有错啊，对啊，
对
，OK， 就看你自己个人感觉了，
对对，
对啊。
那你觉得取消？
那假如林忆莲跟习近平握手呢？
那也还好啦，他也
真的吗？
他也不能做什么事情啊。他如果只是握个手，我觉得还好啊。就是习近平跟任何人握手也就还好，对。
他而且他的握手威力也没有马英九强，
没错。
希望马英九发威。
如果习近平说、欸，我最喜欢的歌手是林忆莲，或许会对他好感度增加一点点。我真的会因为你喜欢林忆莲，我会对你好感度增加，这是事实。
OK，
因为他在我心目当中就是有这样的地位。
哦，好好好，好的，好的，
好。我们换个话题，就是那我们觉得，你觉得取消文化整体而言，它是它是一个抵制文化，它好或者是坏，我就很难去讨论。但是我觉得还是要讨论一下，就是取消文化它本身的好以及不好，的点，
我会觉得很好啊。可是我的意思说，你不要被抵制人说你牵扯到什么言论自由啦，就比如说比如说统神这两天被延上嘛，他还说什么大家都在 fucking 那个未成年啊什么东西的，满街都是啊什么东西的，就你自己讲错话了你就好好的道歉嘛，对不对？
没错，对。
可是你不要说哦，我不能，我没有言论自由嘛，我不能这样讲吗？
是
OK， 你当然有言论自由，你并没有因为你讲这句话你现在有进监牢吗？你没有，你有被警察抓起来没有？
是，
所以这就是言论自由。言论自由是你没有讲什么话被抓起来，
是
哦，这就是你的言论自由。那可是会争吵，这就是言论自由。所以在网络上面你可以说我要抵消，像比如说就是我很欣赏那个最近这两天大家在做的抵制行为，就是把他跟他合作的那些厂商列出来。那你只要觉得说没有必要做那么绝吧，那你也可以发文说
是
统神他也不是怎么样啊，但你没有必要做到这个样，就是这个上面本来就是互相，你也可以反抵制嘛，你可以抵消，你可以反抵消嘛。那我觉得这个就是你只要觉得想要反抵消你就发文反抵消，可是你不要觉得那些人做抵消的人不太 OK。
是，
对，
是。
那抵消的人也不要觉得别人不抵消不 OK，
是，
对对 对, 對。
我觉得我想讨论一下第二点，就是别人，就是当你很在意一件事情一个点的时候，当你比方说你在网络上发起，比方说我要去看 JK Rowling， 我要去看陈奕迅，比方像这样子的时候，然后结果你发现你的同温层当中，可能有人去看了陈奕迅的演唱会，
有人去看了 Harry Potter，
对 对, 對，你就整个很义愤填膺这样子，
不用啦，不用啦，因为。你能控制只有你自己啊，
对，
你当然可以把我自己的理念散播出去，那别人听不听那是别人的事情啊，对啊，你不能说哦，你怎么不听我的这样子，那就不太 OK。
没错， 对, 对对对，就像之前大家还记得吗，就是也在一两年前，两年多前吧，有很多的台湾的手摇饮料，然后就跑到中国去，因为要展，就是疫情之前要展店嘛，然后好像有一些手摇饮料就说他们是中国台湾，就是他们必须要在他们的、
在他那边，
就是我们中国台湾，然后就开始有很多抵
口，
对，还有一些啦，就不止，对，然后大家就说那哪些，对，哪些要抵制这样子。然后那个时候其实我发现有很多的朋友会在网络上面掀起说，就是我们要抵制什么，抵制什么，然后你不能去喝，那它就变成是一个有点像是透过舆论，然后让所有人要去遵守这样的一个规则。就比方说现在可能对于同志圈来讲，黄池会是一个大家可能想要抵制的地方，对不对？
因为他之前发表了一些反同言论嘛，那 也不是反同言论，不是反同言论，它是反一些动作的言论，
是
就是骚扰言论啊、嗯、就是
应该说他的老板娘有一些比较，我个人觉得并不是那么的不友善，但是他的确会冒犯到一些同志朋友的言论。
呀呀，
对，他觉得他，我觉得那个不到他的言论，其实不到真正的歧视。
嗯，
对，但是他真的会让人觉得不舒服。
对
对对，就他说我的员工都是性向正常的人，类似像这样嘛，对不对？
Okay.
那当然，你是不是违反劳基法？这是可以我们去调查的。就是你是不是雇佣员工之前先问说你的性向？那这个可能那个我们的相关单位要去问一下，因为这是违法的事情啊。对，
嗯、
那 OK， 那黄池这件事情，你会发现其实网络上面就有很多的同志朋友在讨论说我们要抵制黄池，那逐渐就形成了一种就是你好像。我的确发现这几天没有人，
就比如说我现在去
黄池的照片，对对对对对对，
哎，还是有些人 po 啦，
哦，真的吗？
对的，我还是有看到，那我就说，哦，哇，你们不知道，
你们很勇敢。
不过这个就是事情，就是说回来，其实就像我朋友也有先买一些黄池的票，然后前阵子他还是要把那些票用完，
嗯，
然后就找我去一起，我们就一起去黄池，
嗯，
然后我就跟他讲说，顺路跟他讲说，哎，你知道黄池最近同志都在抵制吗？
嗯，
他就一脸茫然说，哦，为什么要抵制？
是，
就是，然后我才跟他讲说，这些事情那些事情，嗯，那就跟那个山下达郎那些事情，嗯，对于我一样，就是这中间还有一些知识断层的部分，
就是你说资讯断层，
资讯断层的部分，哦，对对对对，就是有些人真的不太知道啊，
嗯，
对，他对有些人就算是同志，他也不晓得那个黄池说出了一些不太 OK 的话，嗯，就是。所以这些部分还要注意到这一点，还有这一点的关系，
嗯，
就是不要一个恩慈说认为那些人知道他故意去或是怎么样，
哦，
而且人家去我也真的觉得 OK 啦，真的 OK，
我也真的觉得 OK， 就是还好，说真的，那就
抵制在于自己个人做的事情，
是没错，
那你宣传你的抵制，嗯，你宣传希望大家更来响应，
嗯，
可是不要生气于别人没有响应的，我觉得是要提醒大家这一点了，
啊。没错，我也是赞同，完全的跟你一模一样。就是我总觉得现在就大家在网络上面会说，比方说我抵制陈奕迅，我抵制什么，嗯，然后我抵制黄池，我抵制啊，然后大家宣传，就是甚至有人就公开说，你们这些男同志再去黄池，你们真的是不要脸什么的。我真的觉得，
哦，真的啊，
有
不要这个样子，不要这个样子，
何必这样？难道对啊，嗯？然后
我觉得网络上面的事情真的是，就是稍微代表，这应该是人情世故啦，
是
就是。假如你看的朋友买了一件衣服，你就不已经买了，已经买了，嗯，你就不要再说什么东西了。
这是新疆棉吗？不要再讲了。
对对对对，你可以找机会慢慢把这件事情告诉他。我有一个朋友还做得很好，像我上次我就去网络上，我在路边我想买一个手而已，然后我跟他，然后我就买了 Coco。
嗯，
然后我买了 Coco 的时候，买了我的喝了以后呢，他才慢慢的告诉我说，哎 ，Coco 以前发生过事情哦。我说什么事情？他说因为他就像你讲的是什么，他可能在大陆标什么，他们是来自中国台湾，或是说他到越南那边开 COCO 的时候店的时候，他们都会贴出各国国旗，就是把台湾国旗拿掉。
嗯，
他就跟我讲了这件事情，我说哦，原来有这件事情， OK， 那之后我就没有再买 COCO 了。
嗯，
对对对对，就是我大概知道有这件事情发生，嗯，可是他并没有在我要买 COCO 的时候
是
当场跟我讲，哎，你买 COCO 不要买 COCO，不，他没有这样做，他让我买，然后我喝了，然后他再慢慢告诉我这件事情。我觉得这件事情，这是我朋友做得很好，
嗯，
他做的顺序做得很好，对对对对对对对，我会建议用这种方式了，对
对。那其实差不多也到我们今天节目的尾声了，我觉得我们可以以这奥巴马对取消文化的这样的一个他的想法，我觉得可以作为今天的跟大家分享的一段话。他意思说，其实每一个人都是很复杂的个体，你今天抵制了这个人，或是你今天去取消这个人，他不见得，他也许在 A 跟你完全不一样，但他也许 B C D E 跟你是一样的。就比方他可能是个好父亲，他可能是好妈妈，他可能是好老板，但是 somehow 他在 A 点，比方说 A 这件事情，可能比方说你们对于国族主义的不认同，认同是不一样的，或者说他不支持同志运动这件事情，那你也不要因为这件事情完全否定掉这个人，而是说应该就事论事，就是说 A 是怎么样， 那我们就
A 做了这件事情，
我们来讨论这件事情。那剩下的
不要否定那个人、啊，
对
，OK，
是。
可是你就他做的那件事情来
对
讨论，
我个人是非常认同奥巴马的这句话，因为我真的认为所有的人都是很复杂的。我举个例子来讲，我在我长辈那边社区，他们都是蓝营的，就是非常支持中国的，嗯，对，他们就是在政治立场跟我完全不一样的，就是可能还甚至是喜欢共产党、嗯，但是里面有一些我所认识到的一些阿姨、嗯，叔叔或是长辈。他们是我这辈子认识过最好的人、
嗯啊、
最慷慨的人，最乐于助人的人。那你告诉我说他们是什么人，坏人吗？我完全不认同。就是他们也许在 A 跟你不一样，但他们整体是个很好的人。那也有可能有一个人他在 A 跟你是一样，但其他都是超级，就是他也许是一个、嗯、我不知道，也许他可能就是比方说可能会压榨员工，他也许满满的台湾能量，台湾精神，但他是一个坏老板，他会、
okay.
他会压榨员工，他会敲员工竹杠，这种事情很常发生啊。
OK， 我想奥巴马、嗯、我没有很百分之百同意他的话了。嗯，我想奥巴马的意思是要提醒我们就事论事了，就一个人会一辈子会做出一万件事情，然后他可能会有一两件事情你不喜欢，正好不是你喜欢的，或是怎么样，可是我也觉得，你要是真的不舒服，你就不舒服了。嗯，奥巴马，你也不能叫我不舒服了。
对
对，你就到你哪天舒服了，你再说。嗯 ，OK， 就这样子。
他的意思应该是说，他的意思应该说，不要那么正义魔人啊。他整个概念是这样，就不要那么正义魔人。就我觉得像你的抵消或者你的取消、嗯、我觉得就很 OK， 因为那是你自己的事情。嗯，对，你就是你就自己做你自己做的事嘛， 对不对？
对对对对对，
这样很就 OK 了。嗯，那他不变成是一个就是哇哦、就是、
你们大家一定要跟我一样
是，对对、
哦、一样跟我一样生气，
是
一样跟我一样的讨厌他。
对，或者说你在网络上面就是因为比方说 A 他说了某件事情，他就这个人是超级大坏人、哦、超级那。这个其实我们都知道，其实人不是这么单纯的人，所以我个人觉得，就是如果有一些点你真的过不去的话，嗯，我觉得就自己去抵制，自己去取消，
你就尽量宣传，嗯，宣传你的抵制
是
OK 啊。
然后拜托在宣传的时候不要请了
哦，那当然，
对对对对对，
你说出你的理由，
对对 对, 对, 对，
说出你的理由，
就像不要说你不抵制就怎么样，这个真的是我个人觉得、
哦、那就不用，
对，这真的我觉得
就
可以大可不必，对对对对，
在全年的抓了一个买了那个味全的人说啊，你怎么买的？
是
不要这个样子，
对
对、
嗯。好，那我们就来回应我们刚刚一开始我们讲的这位朋友，他在我们节目当中，嗯、我们的。节目有留言，就是关于山下达郎，大家还记得吗？我再念一下那篇留言、嗯、他说在京都买了山下达郎的黑胶，山下达郎跟杰尼斯合作密切，那山下达郎的公司去年开除了合作的制作人松尾杰，主要是因为松尾公开批评喜多川的性丑闻，为此山下达郎主张所有对于喜多川的指控都是臆测或是假消息，并且大力赞赏喜多川的成就跟值得尊敬，那他想知道我们继续支持山下达郎的原因。好，那我想回应这个 嗯, 嗯，那听完我的刚刚的讲法之后，应该都知道其实我的点是哪些、嗯、就是第一个他是真正就是他歧视、嗯、然后第二个就是他真正造成别人的伤害，他觉得他对于喜多川是有恩，但喜多川对他有恩，所以他必须要报恩。嗯，对，他的
哦，山下达郎跟喜多川是有，
是就是喜多川给他很多的工作机会哦，所以山下达郎他会有一个就是我应该要报恩，就是那个报恩这样的，
就是我要挺我的恩师的意思，
类似像这样子，对对对。那、嗯、我
所以他说出那些话就对了，
就是他就将他旗下的这个制作人就开除。那我个人是不认同这个做法，嗯、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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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对。
但是如果说因为这件事情我要去抵制他的话，或是。我应该还不至于，因为他还应该还不至于踩到我的点，因为我是一个比较宽大的人。
Oh, OK，
但我不晓得阿瑟你了，你觉得？
假如我知道在事前知道山下达郎有这些事情的话了、嗯，因为他不是闭着嘴巴没讲话，嗯、他只要闭着嘴巴没讲话 ，OK，、嗯、可是因为他有说出什么啊，对于那些都是臆测啊，什么东西，嗯、等于说否认了。那些受害者，我觉得这个东西有点踩到我的点，嗯，所以我只要知道的话，我不会不买他的那个黑胶，因为重点在于就是我刚刚说的，因为我没办法全然的轻松的听那些歌了，嗯、
是，
对，我每次一放那个黑胶的时候，我就会哦，他曾经有跟那个有那些事情发生过，那、嗯、那等到某一天我放歌的时候可以。 忘记那件事情的时候，我可能才会再回头支持他。
应该说山下达郎这件事情，他的这些言论是在就社会大众普遍对于就是喜多川罪行确凿的之前
之前，
对，他其实并不是在社会大众已经
调查出来，
都已经知道说这，因为其实之前是很多的臆测跟很多的相关报道嘛，对，那他其实在，
所以他先出来否认，
他是在事情的前段的时候呢，他先讲了这些话。那他本身在那个声明当中，他有特别提到说，他绝对不容许性侵，对，他对性侵这件事情，他是绝对就是不能接受的。但是这件事情都还在臆测当
中，对，那个阶段都是在臆
测。那我本身也不知道，我完全不知道这些事情，对，所以他觉得你在这个阶段，他的旗下的一个制作人，就是讲公开批评喜多川，他觉得他有责任要解除跟他合作关系。那这个解除合作关系是一个，他基于他对于喜多川的一种恩情，他必须去做的一件事情。但是我想稍微延伸一下，我们来讨论一下这件事情。大家还记得我们之前有在节目当中讨论，为什么强尼喜多川在日本性侵这么多男孩却没事？
这么多年，
对，大家如果还有印象的话 ，BBC 那篇报道，他其实不是在报道整件事情，他提出的一个问题是说，为什么你们日本整个社会明明知道这整件事情，喜多川性侵这个这么多男孩这么多年，你们却完全没有当他是一回事。所以 BBC 那边报道他的新闻的质疑是质疑整个日本社会，你们整个社会病了，你们有问题。那在我看来，我觉得山下达郎他就是这整个病的社会的其中的一部分。对，就是你有很多的原因让他们去掩盖强尼喜多川的罪，对对。那我觉得山下达郎他就是其中的一个代表，一个应该算是一个代表嘛。就是你从他的行为当中，你大概可以理解说，哦，为什么日本社会会允许这种事情发生？对，或是你不去指责山下达郎，不去指责强尼喜多川的这些问题。那我个人觉得，其实整体事件，有很多很多事情，很多单位，很多人需要负更多的责任。比方说像我自己觉得像 NHK， 我觉得你有责，我觉得 NHK 在这件事情上面，
就是
责无旁贷。
你是日本最强大的媒体，
对，
这么多年别人可以不挖，
对，你
不可能没有任何的消息
啊。是
啊，
NHK 挖中国的新闻挖得多深入啊，他做了多少专题报道，真的是真的他派了多少人力，所以为了要做中国相关的专题报道，他花了多少东西出来，
多深入啊，
那些报道多精彩，我看了都觉得很哇，好厉害。OK， 这么厉害的调查的能力，可是喜多川的事情，你却什么都没有动作，怎么可能？
30年什么都没
动。对啊，你只要随便稍微一个主管说，我们去调查一下这件事情，怎么可能会没有任何的动作？
对啊，
对啊。那
而且这三十年中已经有杂志刊出了这个报道，
對對對對，那 HK 还去维护这件事情，甚至是维护啊，因为那我觉得啊，真是讲的，真是让我觉得很心痛，就是甚至连之前很长一段时间，甚至到这件事情到几乎要到后段的时候呢，那些一个一个站出来的，就是曾经被性侵过这些小杰尼斯的这些受害者，他们的记者会才开始有主流媒体慢慢的去参加，一开始这些主流媒体是完全没有参加的 ，NHK 的新闻是NHK 的新闻是一则都没有，一则都没有。就是一开始的时候，就是大概前几个月 ，BBC 开始报道的时候，很多开始跟风嘛，很多越来越多的消息。那些新闻，我找 NHK 一个都没有。
对，我记得那个 BBC 出来的时候，出了很久了，都没有任何的消息。
对
啊，
那我觉得，那我的愤怒会更投向于 NHK， 那我要不要抵制 NHK？ 我觉得这让我真的很愤怒啊。所以，那山下达郎这件事情，我个人觉得，对我来讲，他虽然有踩到我的点，但是我觉得我可以原谅。希望有回答到这位朋友你的一些问题。
谢谢他告诉我们啦，就是我说的，你要宣传你的抵制，每个人都要宣传你的抵制。
是，
对
对，我也很开心能够得到大家的回馈。
对，谢谢他告诉我。
是，好啊，那今天我们就先聊到这了。不要抵制我们，拜托，不要取消我们。我们今天这集播出之后呢，我们就少了好多订阅。
你们？
你竟然没有抵制陈奕迅，你竟然没有，Oh my God， 天哪！好了，我们两个人当中有一个在抵制陈奕迅，好吗？
对，
有一个在抵制山下达郎，
我们也会减少去黄池，干嘛？我现在出城是不是？
我们也不会买 Coco，
对 Coco 我们不会买。对对对对，
好了，那我们就下周见喽。
OK， 拜拜
拜拜。